入荣弟兄在2007年12月8号安息主怀，洛杉矶灵粮堂神州团契在2008年的3月14号晚上特别为他办了一个追思的聚会。在聚会的当中，入荣的妻子陈振兴姐妹讲了一段非常感人的心底话，下面呢就是她的分享，之后有苏文峰牧师的回应和祷告。
首先谢谢大家，真的是这一年我们家的事情好像是全团契全教会的事情啊，让大家花了好多心血啊，关怀祷告。我记得刚刚他生病的时候，我们团契他们祷告会都是禁食祷告的。这一年真的是我就说我自己不经历的话，根本就谁给你讲你也就不会明白这个弟兄姐妹的爱会是这个样子。经过了这一年啊，你就知道就明白了这些传教士他们怎么能去传教，而且那些基督徒怎么会杀头都不肯说放弃自己的信仰。你经过这个你就都明白了，原来这个信仰是这么又真又活的，真的是你不论世上什么东西来跟你换都是不可以换的，而且你只要是靠着这个从神来的力量呢，也是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的。我想每个人在生命中可能都有那么几年是特别特别不平常的，对我来说这个2007年就是这样的，这个一辈子也不会忘的，而且这个是改变生命的一年。这一年中啊，真的是把你一辈子能够经历的最强烈的感情和事件全部集中在一起了。也正是因为这样啊，你真的是就是实实在在的经历了神。在约伯记42:5中，有这样一句话，就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就是这样一个感受。因为实际上我从92年开始就到团契，97年受洗，很多很多年了，在这个教会里面。对神没有那么深刻的感觉，是神很好，神也确实是改变了我的生命，但是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就是说过了这一年以后，你就是完全另一种人了。现在就是说亲眼看见了神，神是真是又真又活的神。我想啊，在人生中啊，无非是两件事情是都是刻骨铭心的，一个就是爱，一个就是死。你可以看啊，自古几百年几千年那些伟大的作品呢，所有的都是关乎这两件事情的。但是在这一年中呢，这两件事情都交在一起，都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经历。那我就先谈一下爱啊。我跟陆荣呢，是我大学毕业考到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跟他是同班的，他是南大毕业的去读研究生，那我是从南京气象学院到南大的。他是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人，他很英俊潇洒，很聪明。那个时候我刚去的时候他是班长，班上一共有5个女生，我是唯一外面来的，其他4个都是他们以前的同学。真的是我们有一点那种一见钟情的那种味道哈。当时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自信呢、有一股那个可以征服世界的自信呢。后来他追我也是用了他所有的智慧哈、然后当然了，他要想征服世界，现在征服我。后来呢，当然我也没琢磨他太久啊，所以后来就开始一种很不管不顾的忘乎所以的那种恋爱啊。前一段时间因为申请工作需要那个成绩单，我就去看，哎呀，难怪我研究生的时候考的就是 C 啊 B 啊，一个 A 都没有。真的是很强烈很强烈的。后来呢，我们毕业呢就一起在上海做事，后来呢又到美国来打天下，总算一切都还是顺利吧。不久就该有的就都有了，房子孩子什么车子，反正这些东西就都有了。但是呢慢慢慢慢你就会觉得两个人之间的那个爱就慢慢的不见了，就变得关系变得很紧张。然后那个家里呢也只是我要吃饭睡觉啊，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之间关系真的是很紧张。 有的时候我是觉得啊，也就这样过了嘛，反正也有孩子，为了孩子。可是呢，到了那个2006年年底的时候啊，我就会突然就会感觉到那种像当初恋爱时候的那种对他的爱啊。我知道这不是我自己能够做的，他也没有任何改变，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了。结果呢，到了2007年1月份的时候，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那个是1月7号还是8号的时候，我们去看 emergency room， 我就记得那个医生啊，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就跑进来就说 I have news to tell you， you have the brain tumor。我当时真的听了这句话以后，我觉得已经超出我这个脑袋可以理解的。我当时就马上就问了他一句，我说 What do you mean brain tumor？ 就是 brain tumor 是什么东西啊？就已经超出了我的那个能够接受理解的那个，所以所有的事情就从那儿开始了。后来那天晚上，后来他们就让他住院了。后来我记得那天晚上，在那个他病房里，后来我就跟他讲了。我说其实啊，我说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爱你？他老是说他会修东西，所以我爱他。后来我说其实不是的啊，我说其实真的你很自信，所以我爱你。但是后来我说很多年以后，我好像就忘记了我为什么爱你了，因为两个人关系一紧张，你就常常觉得你是不是嫁错人了。他也非常 frustrated， 你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然后后来我就给他讲，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我现在对你的感情就都好像都想起来了，当年的那种初恋的时候那种感情全都想起来了，我说我真的是那个时候还是爱过你的。后来他也很感动，我说我想这是神给我们的，能让我们能够过这一关的，不然的话你要生病生这样，两个人关系又很紧张，这个怎么过啊。他当时也非常非常的感动啊，我记得他还掉眼泪的。因为实际上我们都不知道，就是说你现在已经知道是有这个病了，下面的路是怎么样，真的是都不知道，很恐惧的。然后我还曾经问过他，我说你是不是后悔娶了我哈？他说没有，他从来没有过。我想男人可能是比较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哈，所以所有的事情就从那儿开始了。觉得是神准备我们啊。因为你现在回过来看啊，后面那一年啊，真的是你要是没有那个爱啊，没有那份爱，你简直就没办法走过去的。就是有这份爱，很多事情呢做起来就不那么难，因为你爱他嘛，就是为他做一些事情你愿意，他也因为有这份爱，他可以很坦然的接受你对他的帮助。因为我想一个男人啊，病到这个样子，什么都要靠人家，也真的是能接受别人的帮助本身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他一直都很坦然的，就是说在这生病整个的过程中没有什么问题，接受我对他的帮助的，都接受得非常的好。因为我有看到网上很多人写他们的丈夫生了病以后就不能接受这妻子对他的这种帮助，后来就会跑掉了，找不到了，什么好多事情都会有。后来他慢慢情况越来越不好，然后有的时候我想他也会对我有一些内疚哈，我就会告诉他，我说其实你不要觉得好像这是我做的，其实不是我做的，是神做的，如果没有神我也做不了的。这真的很感谢神啊，这一年中啊，我们之间那个感情啊，其实比这一辈子其他的那么多年加起来都要交流的多。而且在他刚刚生病的时候，因为他身体情况还好，我们有一段还是很甜蜜的时候，那时候还可以去散步啊，还可以有很多就像初恋的时候一样的真的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神能给我这样的几个月，让我们两个人能够 enjoy each other， 这个真的是从神来的。另外一个爱呢，就是从弟兄姐妹之间来的爱啊，这个我刚才已经讲，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来表达这种爱啊。大家祷告，进食祷告，后来他病比较厉害，大家轮流送饭啊，从精神上啊，从带祷，从经济上，哎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人，你就知道这一定是从神来的，人做不了的。真的就是那种爱啊，那种透出来的关心啊。以前你听过很多见证啊，很多人讲啊，他们那个 说比如说他家里没钱了，没饭吃了，然后早上门一开外面就有钱了，听起来像神话一样的。这一年我就觉得这不是神话，真的是从神来的，这种爱这种关怀啊，不是人间能做到。那这一点他哥哥来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有感动的。他哥哥来最后走的时候就跟我讲，他说我这一个月在这儿看到的所有的这些人跟事啊，他说如果我不是在这里啊看到了回去，谁跟我讲我都不会相信的。因为一开始呢他们总觉得我一个人在这儿很辛苦啊，要服侍他。后来他来了以后他们就在谈是不是要把他送回去啊，那当然我是很反对的。后来他来了以后他就不提这个事情了，他就说，他说这个在我们国内有多少亲戚朋友都是做不到的。他真的是非常感动。他后来回去以后提到过一次，他说我讲给他们听啊这边的事情，他说他们都这样子看着我这样说，哪有这么好的人呢，说哪里有啊，真的是那种爱啊，真的是从神来的。我想唯一的对这种爱的就是说你受过这种爱啊，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再不把这种爱给出去。我想神的爱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的，你受过了你怎么可能不再给出去呢，你一定会。最近呢我看到一段圣经啊，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这是我们主日学要背的。就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我读了这段话以后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什么叫神的爱啊，这些弟兄姐妹的爱真的是这样，就是一种从一种清洁的心，一种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他们能做的那么没有那个世俗的那样的爱啊，不是你经过你就知道，这东西没办法用言语表达，真的是你经过你知道这个爱不是从人世间来的，这是神的爱，就是这个样子的。下面就谈这个对死的经验啊，谈死当然就是生命了，对吧？因为我们这些人啊，我们大家都差不多，都是从大陆来的，都是学位读得很高，都是在大陆能出来，都是怎么说呢，都还是很能干的，不然也不会跑到这儿来。都是觉得这个世界好像不会 end。 我想陆荣是个很平常的人，就跟我们大家一样，但是他做了一件不太平常的事，就是他走得很早。这样的话就是使我们就看到这个生命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短啊。我想就是去年这个时候，尽管知道他生病了，你跟我讲这个生命会结束的，我好像还是觉得这是很遥远的事情，不可能，因为他只有44岁啊。所以就不得不想啊，这个生命的意义在于哪里。他这个人真的是很有自信，也是很想做一点事情的，但是呢44岁就走了，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会走，真的是刚刚生病的时候他一口咬定他连 surgery 都不会做的，就会好的。真的你就会想生命到底是什么啊，生命真的是这么短，好像你那个雄心啊还来不及想清楚的时候你就走了，都不要说做了啊，就是很无奈很无奈的生命啊。我记得我当初能信主就是因为觉得这个生命的意义对我很困惑，后来信了主了以后就好了很多。不是这件事情呢更使我想到这个生命到底是什么，这么短，我们到底到这个世界上来是干什么。因为他到最后的时候也会有挣扎嘛，因为人你到了最后你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你的日子近了。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你下面到哪儿去，是很现实的问题吗？尽管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知道会有一个天堂，可是你会不会想你怎么能保证你去天堂啊，对不对？你到了最后的时候，我觉得这事情也很 worry 他啊。后来我就请了那个 hospice 的那个 pastor 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陆荣是一个做完美主义，做事情所以做得很好，那么到最后要走了，那一定要有一个很准确的答案才能不能去天堂，对不对？所以他很困扰。那个牧师来了以后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我也不认得你，也不知道你的背景，但是他说这没有关系，他说因为我知道你是基督徒，你相信耶稣， 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都为我们成就了。其实不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做了多好或者多不好能去天堂的，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给我们成就了，所以我们就可以跟神和好，可以在这个永生里跟神永远在一起。那么现在这一生其实只是那个永恒上一个，他画了一个长长的线，很简单的哈，一根线上面的一个点，之后呢你会永远的跟神在一起。而且这个在一起呢，并不是说你今生做了什么，不是说你做了什么，而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都给你成就了，你只要相信你就会永远跟神在一起的。他讲的真的是很简单，然后就做了一个祷告，然后他就走了。过了几天，陆荣还是会有这种困惑，我就又请他来了。后来他去讲，他说你要每天给他读圣经，他想了很多办法，怎么能想让他。后来他就讲了，他说实际上呢，他说神呢是永远不会离弃你的，就是在你任何情况下，他说你的朋友可能因为你生病比较害怕不来看你，但是神永远都不会的。就是说任何事情能够发生，这一定是神允许的，但是呢不一定是我们的理性能够理解的。他说如果是神想医治你，一定是可以医治你的，但是呢如果神不医治你呢，他一定有一个另外的计划，也可能更大更好，但是不是我们能理解的。然后他还讲到，他说其实神会用你的这个人生来影响其他人。他说 unfortunately， 他说被你影响的人不会排着队在这儿来告诉你你影响了他们，但是呢他说神会用你的，所以神永远也不会离弃你。后来他说这一段圣经你一定要每天都给他念，这是罗马书第八章38节39节，因为我深信无论似死似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他选了好几段经文，他说你就每天给他读，他说然后呢就是要祷告请神来告诉他他会去天堂的。那这样子以后他就真的是，后来到他哥哥来的时候他真的是很平安，真的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真的是就是躺在那里都会有微笑的。他的哥哥来后来也很受感动的，因为他们兄弟只差2岁嘛，所以他们个性还是知道的。他就是说如果照他弟弟本来的个性是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这么平静，还能这样微笑的过每天的日子。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没有我们就是从这个世界上来理解的，作为一个人来理解的意义，其实没有的。就像那个雅各书上4章14节讲，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其实没有的，但所有的生命的意义在于神那里，在于永恒那里，不在今生。所以你要是这么看啊，那死就其实不难的了。其实生跟死没有什么区别的，只是说都在神手里。神今天选择我们生，我们就要活得好好的；神今天选择我们死，我们也要死得好好的。其实真的是没有区别的。其实我最近情绪比较down一点，我是觉得其实有的时候真的生比死还更难。我记得那个唐中怀在那个夏令会里有讲说，你为主献身那有什么难啊，为主而活那才难呢。现在才觉得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觉得哈，我们人生啊，活在世上啊，就是说要把神给我们的角色要把它演好，不管是什么，不管是尊贵的、痛苦的、贫穷的，不管是什么。所以你要这么想哈，真的是没有那么好 complain。神给你的就是有神的意义，你把它做好。然后呢就是说你只要能做得好，不管你是一种什么角色，你会荣耀神的，也会有益人的。因为实际上你不一定做那种很伟大的事情才能影响人，有的时候很小的事情就会影响很多人的。只要你能活出神的荣耀来的话，一定会的。其实我想啊，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死亡是很可怕不可谈的事情了。 其实真正你要想懂得人生，认识人生啊，真的是得认识死亡。我就说不要说是很久以前，就是去年的话，这个时候我还是觉得人生是很长的，但是现在人生就不长了。你就晓得真的死亡是很近的，说来就来的。我想洛荣也算身体不错，在这里跑前跑后的，大家也常常看到他怎么一下子说走就走了。所以呢，真的是我们应该就是一句话叫做未知死焉知生啊，我把这句话反过来说了，真是这样子，要考虑考虑生命会有 end 的，然后你才能会把生命过得更加有意义。不然的话就是说到了后来可能就来，我就觉得有点这样，我总觉得我们会有很长很长的生命会活下去的，结果好多事情都没有做哈，然后现在你就会很后悔。但是你如果想到你只有44年的话，那可能you play your life differently。真的是这样，生命啊，其实真的是一辈子过下来啊，真的是很痛苦的。有的时候真的是痛苦的，真的是没有办法，是无可奈何的痛。但是呢，我想说的就是，不要因为有痛苦、有这些苦难就怀疑神。其实这种痛苦、苦难呢，应该使我们更加接近的神，因为呢，神是生命的本身。而且呢，神的智慧永远高于我们的智慧，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理解的，我们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有限的，不能理解的事情并不等于说不是神的计划，不是神的意愿。其实神解决问题的那个方式和逻辑跟我们有很大的不同哈。其实圣经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我这里就引一段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九节，说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这就是神的逻辑。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都不行了，可是就在那种不行中啊，神给我们多少的恩典，给我们多少的对别人对自己的帮助，我们也学习很多很多的功课。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信靠顺服，其实其他的都不是我们能做的，我们只要信靠顺服，其他的都在神的手里，那人生就容易一点。再一点，我还是一再的讲，我真的是如果没做基督徒的，希望大家做基督徒。真的是你到了这种，就像我经历的2007年的时候，你是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那真的是不一样的。还是有神真的是很好。
听了陈正新他亲自所讲的见证，我们一定都会有很深刻的感受。我想起最近读过一首宋朝的诗哈，一位叫蒋捷， 啊，他写了一首诗叫做听雨，就是听下雨的声音。他就讲说啊，少年的时候呢是在歌罗里面啊，在花天酒地的地方听雨，中年的时候呢是在客舟，就是在做客的时候在旅行的路上听到下雨，那时候呢啊，长江非常的辽阔，云层很低啊，有一只断雁，就是离群的燕子呢，在西风中鸣叫。到了晚年的时候呢，是在和尚的庙里面听雨啊，那时候呢两鬓都已经灰白了啊。他最后讲说，悲欢离合总无情啊，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就是整天晚上听着下雨点点滴滴的声音，一直到天亮了睡不着觉，因为悲欢离合太无情了。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的话，一生当中不知道要经过多少的悲欢离合。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怀念陆荣弟兄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会觉得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悲欢离合。但是我相信在这里正心所讲的见证，我们不会觉得悲欢离合是无情的。我相信我们会想到启示录啊，14章13节那里讲过说，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有福了，在主里死了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习了世上的劳苦，有工作的果效随着他们。一个是悲欢离合无情，一个是啊，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有福了。无情跟有福，这是何等大的差别。那为什么可以从无情到有福呢？我们可以看到陆荣弟兄，因为他习了在世上的劳苦，因为他做工的果效随着他，因此他是有福的。虽然我们人看来好像他中年就去世了，但是他是一个有福的人。他带给我们的是工作的果效。什么叫做工作的果效呢？用白话来说，就是他对我们人的影响，对我们今天仍然在活着的人，他对我们的影响到底是什么？从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见证，我们看到他有几方面的影响。第一个就是他的平安，他的坚强，他的喜乐，他的爱，他充满了恩典，他在苦难中仍然有何等的安息。我相信他们夫妇，特别是从陆荣、从正心的身上，我们看到他对我们的影响，就让我们看到信仰不是单单是一些教条，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单单一些教义的组合，信仰是落实在悲欢离合里面的，信仰是落实在我们的生老病死当中的，信仰是一个活生生的神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让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有安息，能够有喜乐，能够有像刚刚真心所讲的爱。不仅是在年轻的时候有这一种男女之间的恋爱，那么到了面对生死的时候，却有从上帝而来的恩爱在我们的里面。那这恩爱就是因为我们领受到上帝的恩，我们把这恩落实在夫妻的关系里面，落实在跟朋友、跟兄弟姐妹、跟我们的孩子的关系当中，这是从恋爱到恩爱啊，这是信仰对我们的意义，信仰对我们的影响。而陆荣弟兄他就活出这一个工作的果效，我们都会从心里面实实在在的有这样的确据，知道说我们所信的是一位真神，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在生活中经历到这信仰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实际。第二个呢，我相信陆荣对我们的影响，他工作的果效是什么呢？就是他对家人的爱啊，他在家人面前所做的见证，他在家人的面前所显现出来的这样的坚强，所显现出来的这一种的夫妻之间、父母对子女之间这一种爱、这一种恩典。我相信对他两个女儿来说，虽然小的女儿还小啊，她已经懂事，她已经在观察，她了解，她知道父亲、知道父母亲所经历过的这一些。那我相信在她幼小的心灵里面，当然在她的生命当中一定会有很深远的影响。将来他们要长大，将来他们会结婚，我相信他们会看到像父亲这样的男人这样的见证是一个他将来要考虑的对象的条件。 这对他们的一生会有很大的果效，这是工作的果效。我想我们也从郑新所讲的见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做丈夫的应该如此，一个做父亲的应该如此，这是一个极大的果效，对我们在做丈夫的，在做父母亲的，我相信这是我们极好的榜样，我们要效法跟学习的。第三个，刚刚也讲到说他是慕道友的同路人，是的，慕容他给我们的极大的工作的果效，就是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慕道友，我相信我们到他家去，我们参加他的家庭聚会，我们观察他的生活，观察他们的夫妻，观察他跟孩子的关系，我们会知道他是我们的同路人，他同样的是从无神论的背景出来的，同样的也是奋斗出来的留学生，同样的也是在美国求生存，在美国工作，在美国为生活来奋斗的。那么他的信仰对我们每一位慕道友来说都是极大的激励，他为什么能够清清楚楚的信，为什么信仰能够在他生命中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他能够有这样的见证，为什么他有这样丰盛的生命，为什么他虽然生命不是非常的长，但是却活得很有内容，非常的扎实，非常的有恩典，有爱，有能力。我相信这是我们慕道友的同路人，对我们在做慕道的朋友，我相信我们经过这一段时期，我们亲眼观察，亲眼看见他所经历的，我们也思想他走了以后，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相信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深刻的思想。那我们当中有许多慕道的朋友已经慕道很久了，我们已经信了，但是还没有受洗，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来等待呢？为什么我们还会有犹豫呢？到底我们有什么样的顾虑吗？到底我们有什么样的困难吗？慕容他是我们的同路人，我们跟他成为同路人，不只是在他以前在的时候我们是他的同路人，那么在他现在走了，他最希望我们的就是我们跟他仍然成为天路上的同路人，他在等待着我们每一位慕道的朋友跟他成为同路人。我相信我们再一次听到这些点点滴滴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成为同路人。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我们有这一位见证人好像云彩围着我们，虽然我们的弟兄已经走了，但是他因信仍旧对我们说话。当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怀念我们的弟兄的时候，当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他过去所讲的所做的，他的一言一行，他的笑，他的病，他的痛苦，他的喜乐，主，我们感觉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经历同样的历程，你让我们经过生老病死，你让我们经过悲欢离合，但是我们若是相信你，若是我们认识你，若是我们经历到你的恩典和爱，我们就可以笑看人生，我们可以像我们的弟兄一样，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仍然不怕遭害，因为我们心中确实的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你所给我们的是这样的恩典。主，我们身上带着基督的死，让基督的生也可以显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感谢你，你让慕容弟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做了这样美好的见证，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也认识我们的主，让我们也经历到你的同在，让我们也经历到你生命的宝贵。主，求你特别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主，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心里面得到激励，我们再一次站起来，再一次来活出这美好的生命，虽然我们生命有长短，但是在你里面来看都是宝贵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忠心而良善的仆人，你一定悦纳我们所摆上的。求你帮助我们每位慕道朋友，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下定这样的决心，我们愿意与我们的弟兄一同来走这一条天路。深信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知道你的十字架的宝血已经救赎了我们，我们也知道我们凭着信心来走这一条天路的时候，你的恩典和慈爱必一路随着我们。主，我们凭着这样的盼望，存着这样的信心，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你一路来引导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无论顽童，却 心不忍。